各位群友大家好，我是今天晚上的讲座的主持人胡智慧。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李中恩博士为我们讲座新型冠状肺炎的中医经方治疗。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李中恩博士的简历。李中恩博士是斯坦福大学机电工程博士，伯克利加大的 MBA。他因为有家父的生病的问题，转进医学领域。他师承经方大师李海厦，并成为李海厦指定的学术传承人。李中恩博士，他以治疗急症、重症、复杂病疗效卓越而闻名。他担任李海厦中医文化传承培训基地的总指导。李博士擅长使用经方治疗各个系统的急症、重症，比如是像说是肿瘤、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疾病，并帮助过许多重症病人，是许多大的西医医院放弃治疗的一些重症病人，使他们得到很大的帮助。现在在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形势很严峻，李中恩老师他能够亲自到河南参与这个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性肺炎的中医经方治疗，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他应用中医的经方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如何用中医的方法来治疗新型冠状肺炎，也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所以今天李博士能够为我们进行这方面的知识传授，是我们非常，我觉得机会很难得，我们非常感谢李博士为我们今天做这个专题的讲座。下面我们请李中胜博士为我们讲解用中医经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治疗。
非常谢谢吴医师的介绍。也非常谢谢加拿大中医针灸群的邀请，更谢谢台医生黄医生的邀请。其实黄医生在两个多月前就跟我联络，希望我来这次的讲座。那时候其实疫情还没有爆发，至少在国外我们都还不知道。没想到这两个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了。那也正好这次有机会参与河南省的对武汉肺炎的治疗。那正好这次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用打字的跟我讲一下，那我会尽可能回答。我想先解释一下，刚才胡医师可能有一点点讲错，我们其实没有人不在大陆，我其实人还在美国加州，我们是远程治疗，因为可能之前在加拿大大会这个国际这个传统医学大会的时候就讲过，说其实我在河南有一群学生，这些学生都是西医，他们学习李海厦老师的教材已经一年半了。其实之前他们也花很多时间在治疗不同的病，他们尽可能用，他们是西医，可他们尽可能用中医的方法救治，那效果挺不错的。那这一次因为爆发之后，在之前我们就已经先有些讨论。那我先解释一下通衢人民医院的情况，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这次救治的一个过程啊。通衢在河南市啊，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县啊，但是通衢县人民医院其实还挺大的，有1000多位护理人员啊，1200多张床位。那这次爆发的时候，其实在武汉封城以前，有不少的人已经离开了武汉。那通衢县人民医院收到了19位从武汉回来，或者是说家里有人从武汉回来，然后发烧急诊到感染科来求救治啊。 通许其实通许县只有通许县人民医院有感染科，所以整个通许县的人如果有任何的发烧啊这种急症的话，都是到通许人民医院。他们先收了19位，后来陆陆续续就总共收到了27位，目前27位。那这7位其实不是每一个都是都是武汉肺炎，只有4个人确诊为武汉肺炎，另外几个人有些是 A 流感和不同的流感也到肺炎，甚至于有几位病人其实他不是武汉肺炎，可他的症状却比武汉肺炎来的严重。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呢？现在情况是一个人已经确诊的四个人之中，一个人已经被政府确认可以出院，已经出院几天了。他所谓出院其实很严格，中国这次对武汉肺炎的控管非常严格，你要能够出院，除了一般院方用 CT scan 看你肺部的情况，做任何血液检各种不同血液检查要过关以外，这通常你如果是 A 流感肺炎，你这样子检查过关就放人了。中国说不行，政府规定很严，一定要基因核酸检查确定你体内没有带染任何的源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任何的可能哈。那一次还不够，那今天验了一次阴性，还不能放人，还要再过两天，不能马上再验第二次，要过两天再验，验了以后再一次阴性。然后那河南开封市还更加一个严格，他在验了两次国家认为可以放行之后，还得有一个专家会诊看他输了资料才能够放人。所以其实我们很早就在一月底就已经治好了，只是因为国家要求很严格，那地方政府又更在小心翼翼，那是河南第一个痊愈的病例，所以拖了很久。那第一位已经出院了，第二位病人今天已经确定和基检成阴性已经出来了，那应该再过一天多再做第二次阴性，然后再大概再个两三天就可以放人。另外两位这个是新收的确诊病人，目前情况非常的稳定，那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内会申请，在这一周可能这个周末过来就会申请基因检测。那基因检测需要等一阵子等一两天两三天，然后再第二次要再等个两天再检测。所以整个即使你认为医院认为治愈到他能够申请出院，至少还要在一个多礼拜。那目前这两位非常的稳定。那通许人民医院目前为止其实已经这个27位入院的人绝大部分已经一半超过三分之二都已经出院了，剩下还有几位是后收的，那不是武汉肺炎，但是他还在救治之中，是其他肺炎。那在谈武汉肺炎之前因为中医是辨证论治嘛，其实武汉肺炎这几个字对我们来讲其实意义不太大了，我们是要去看它的症状表现，而不是说什么武汉肺炎是什么样的新的冠状病毒。但是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刚才讲过说我们收了27位嘛，那其实有些看起来更严重，所以我们做一个比较让大家心情稍微好一点，不管是在国内还在加拿大或在美国，其实心情我们做一个比较。武汉肺炎目前大家很紧张，因为全世界的希望都甚至怕中国会传染过来，都把这个边界关起来。可是大家知不知道今年这一次的美国的流感 CDC 美国疾病管理局的正式报告，如果大家去 CDC 网站去看，从去年10月1号开始到今那这个不到90天之中，已经确定因为流感死亡的美国人在美国本土的有10000人，那可能因为流感而死亡比如说他可能已经有了癌症末期，就得了流感就会过世以后，那你不能确定到是因为癌症杀了他还是因为流感杀了他，这些杂七杂八的混在一起有25000人。所以 CDC 是说这90天之内美国已经因为流感死了10000到25000人。那我们再回来看2009年H1N1 流感，那大家知不知道美国那时候一爆发没有到不到半年之内，美国确诊死亡人数18000多人。那时候全世界都在帮美国忙，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边境关起来那美国人也到处走，不像这次武汉封城美国禁飞中国。所以呢那一次传到全世界，那据后来 WHO CDC 的统计，全球因为2009年 H1N1 而死亡的人数是30万人。没有听错30万人所以这个其实上这次武汉流感大家觉得很危机其实上是因为我们对它不熟，那以西医的方式来看好像这个新冠状病毒我们没有看过，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甚至有印度的科学家是说 印度科学家是说这个流感病毒里面竟然找到 HIV 的 DNA 啊，是这个艾滋病的 DNA 跟流感的肺炎的病毒合成的。不管怎么样，其实有很多的传言，大家不要太紧张。那我们从中医回来看，我们待会来开始进入中医的这一部分，就想说我们为什么收到了27位病人，我们其实不管他是不是武汉肺炎，是不是流感，是不是 H1N1， 我们其实治疗方式非常的相近。那我们看中医怎么看这些感冒到流感哦？那我其实我今天的讲的这些内容，而且我想有点赶哈，不过在我的网站上都已经写了不少篇文章哈。我的网站是 drlee 哦 ，drlee.us，drlee.us， 或是 Facebook， 大家查询当张仲景遇上 Stanford 哈，就是在张仲景跟 Stanford 的学校，那大家可以去查，可以查得到。那其实很多人。都很多，我想不管是中医或是中医爱好者，都常常看中医来看诊，都觉得好像是一个静态啊。就是说，今天你看到一个病人啊，他有这样发烧，有这样感冒，有一个症状，有喉咙痛，啊体热，大家就会开始辩证啊，大家开始来吵啊。比如说温病派会说啊，这个是热病啊，他缺乏津液，他什么什么的。那经方派就说啊，这个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就大家也来好像把古书拿出来，大家做连连看嘛。一二三四五的症状啊，拿出了十个方哦，这个好像是大青龙汤，这好像小青龙汤。其实这不是一个很正确看诊的方式啊。中医其实一个很蛮符合科学的一个学问啊。看病实际上是要知道它的前因后果啦。人的生病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说今天你看到一个定点去看，你会知道它的整个治疗的方案。它实际上要看它怎么形成，然后身体怎么会变化，怎么动，才知道说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才知道说你再怎么打上去守什么地方啦。所以它从头到尾都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大家在那边吵说你这有五个症状、六个症状，到底是南派的什么病呢？什么方？北派的什么病？什么方？所以我们回头来讲这种外感对人的一个进程哈，我们很简单的带一下，就说然后待会我们来讨论一下国家给的方跟我们用的方哦。那基本上中医认为外感的时候，先从表寒开始哈。今天表寒不一定是天气热，很多人都觉得说天气热或天气冷，很多人觉得说啊南方无伤寒嘛，南边比较热不会受寒，其实不对齁。其实所谓受寒不一定是指天气冷或热，当你天气很热流汗很多的时候，其实这些寒冷还是会进来。比如说你今天天气很热，你突然跑到车上去开很大的冷气，那你毛细孔睁开，这个冷气进来，或者是室内外的温差很大的时候，你还是会所谓的受寒呢。这个寒不一定是指那个温度很低，而是指你能不能适应这个外面的变化。所以《伤寒杂病论》一开始他认为表寒开始发生的时候会造成一个叫表虚啊，所谓的桂枝汤症，就是说你会觉得很累啊，有点很虚的样子。那表虚等于是说你表面没有办法去守住第一次阵线啊，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津液会开始不能好好的循环在体表上的津液，所以会从表虚没有治好会到表实啊，就是所谓的像葛根汤症啊、毛黄汤症，他是认为说你这个寒气让你这个表面等于是你束住了，没有办法去运作。它表寒的时候本来是表虚，因为你它要进来嘛，你当然要虚才会没办法守嘛。可是当你津液开始缺乏的时候，它会变成表实啊。那这个表寒会慢慢往里面走嘛，如果没有治好，跑到变成往里走，变成肺寒，因为肺为属于焦脏，那焦脏就是说你肝心脾肺肾五个脏就只有肺可以对外直接来往嘛，你说肝它没有办法自己对外啊，腑是可以，比如说大肠小肠，但它也不是百分之百每个时候都打开。其实它肺脏叫焦脏，是因为它24小时其实它都跟外面，它虽然是脏是属于肠的一个作用，可它实际上24小时都在跟外界沟通，找到这个来往，所以它很容易一下变冷一下变热。那当表寒入掉变里寒的时候，这时候开始你的咳嗽开始变了，痰饮开始多。为什么？因为你寒了嘛，它津液运作开始变慢了，所以开始变得浓稠，这些津液开始浓稠。浓稠之后它开始我怎么有开始有好像有湿的痰吐出来，是白的啊，声音有点浊啊。那本来是寒冷为什么会入里化热？这句话常常被西医的朋友笑啊，那这个李医生啊，这个你们这个中医胡说八道，这哪有什么热寒变热，这个在物理上面不合理嘛，怎么把 来是寒的东西可以突然加热、啊、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说，当你寒了以后，你的肺的津液就不能运作，跟表寒很像啊。你本来这个体表的津液运作很好啊，现在是你的肺里面津液运作本来很好，可是因为你寒冷之后，它运作开始变慢。一旦开始变慢之后，你就开始没有办法把肺的热带走，就开始化热。所以它实际上化热并不是说你外面是一个冰块进来就变成一个火球，这个是不对的，而实际上是说因为它的津液运作开始变慢之后，这个痰饮就变得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就开始化热了。那肺这个因为肺有五液嘛、其实它是可以一部分化热一部分化寒，好，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当你开始化热之后，病就开始里面走嘛。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它本来是桂枝汤症啊、葛根汤症啊，那开始入里的时候，开始变成小青龙汤症啊。当你开始化热之后，就开始见到什么？大家常常讲疫病要做到大青龙汤症。那我们待会儿来看这些汤方里面的一些药材，我们来讨论。可是，当你这时候化冷化热又的时候，你又还没有好，或是你外来的这个外邪非常的强大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不只只是停留在大青龙汤症。大家如果看的是金匮啊第七篇啊肺痈肺痿的这部分的话，开始出现色甘麻黄汤症啊、石藻汤症啊，那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奇奇怪怪症跑出来啊。这里有两个观念，第一个是说，我们从临床看过很多的肺炎，我自己从非典后来非典没有以后，非典有所谓的非典的 variation 啊，就它同样是非典的病毒，它变种了以后，它威力没有那么强啊，那时候疫苗也没有把它杀掉，说在美国还有在流行，我看过，那禽流感、猪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我们都看过。第一个观念想给大家分享的说，这些肺炎啊，跟一般的感冒其实进程非常的像。我们看到都是从一开始的桂枝汤症啊，表虚啊，表寒，然后表实的表寒，然后葛根汤症，慢慢到入里化热，然后到很严重的这些大青龙汤症也好啊，色甘麻黄汤症也好、啊。只不过啊，这个现这些肺炎它越来越快啊。以前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你虽然可能咳得很难受，可能虽然很也鼻涕流的也很难受，然后不能上班，可是实际上它来症状来讲，其实对我们来讲并没有很严重。它可能是你感冒一个礼拜多，那结果没有好，你要去淋雨，或者是正好吃错药，比如说随便拿个板蓝根冲剂，实际上是不对的，那是寒药，其实不能治这种感冒。那你因为误治之后你变严重啊，变成大青龙汤症，这可能要两个礼拜啊。现在我们看武汉肺炎，一部分的人留在葛根汤症，自己就好了，另外一部分可能他可以两三天从葛根汤症马上变到这个色甘麻黄汤症，变成肺痈肺痿马上出来啊。那也就是说它入里化热的速度比其他的感冒要快非常多，而且每一年我们看到这流感 的案件一年比一年更快啊。你可以要西的讲法是说它的病毒越来越厉害，人越来越没有办法挡，没有错，所以它进程是越来越快，可它进的方式实际上是，或者你说是人体败退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那当然有很多并发症，比如说这次中间会出现拉肚子啊、肠胃有问题啊，其实那是葛根汤症的一个变化，变葛芩连汤症，好，都可以有脉络可循，只是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当你在守的时候就难守了。比如说病人已经开始要化热，你给他吃葛根汤没有用了啊。那你今天如果看病人开始要到肺痈肺痿的时候，如果要进到肺痈肺痿的时候，你给他吃大青龙汤也没有用了、哦、就是说，所以现在是说它的进程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快，那你怎么样在治疗上面能够很适当的在适当时间看，如果病人还没有化热，你给他吃大青龙汤，你给他吃很重的石膏，那等于是推他往山崖下走嘛，因为他还是寒，你这个石膏一下去他变得更寒。可是呢，今天他看到他还没有化热，可是他已经开始觉得要变化了。等他拿了你的药回家煮好再吃，五个小时过去，完了，你没有加石膏，他已经化热了，你也挡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是考验中医师什么时候下药，药的剂量有多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啊。但是他的进程是跟我们了解是一样的，那败退是一样的。 那第二个观念啊，我想刚刚提的第一个观念叫进程啊，就是怎么去守这种流感到肺炎啊，从一般的感冒到肺炎。第二个观念是说，很多人在吵啊，到底是大青龙汤症啊，还是麻杏干石汤症啊？我们当然会讲说，其实中国国家医药管理局出了一个方，但是中国最高的中医单位出了一个方，那前面四位哈，麻黄、杏仁啊、炙甘草啊、然后石膏。那大家就在吵啦，这个是大青龙汤的四味药呢，还是麻杏干石汤的四味药？因为大青龙汤其实上就是麻杏干石汤，刚才讲的那四味药，再加桂枝、生姜、大枣。那为什么要加桂枝、生姜、大枣？桂枝、生姜、大枣其实上是要补它的胃液啦，让它行啊。桂枝是让它行，然后生姜、大枣是补胃液。那大青龙汤的麻黄跟石膏当然会比麻杏干石汤重挺多的。那这个其实上我们觉得不需要去争执啦，其实上这是所有的汤方，大家学中医的时候有个观念，所有的汤方，所有的古书，不管你先不用讲说温病还是经方，所有的汤方都是一个练习的一个招式啦，我自己打空手道，那你空手道有很多的招式嘛，你为什么要这些招式？是不是说你打坏人就是照这些招式一五一十的一个一个打？不可能的，但他这招式让你平时练习比较顺手，让你知道说啊，这样子可以挡上面，这样子可以挡下面。所以比如说今天我们一开始这个空手道很白带的时候，很简单的时候，大家会说啊，你手举还叫举在头上叫做上挡，挡住上面，然后在胸口叫中挡，那往下挡少腹叫做下挡，那别人如果打你喉咙怎么办？你到底是上挡的还是中挡？好，所以实际上这些招式只是让你练习用的。回头来看，我们先来看说通许这个几个病例我们治的一个法则哈。基本上我想网络上的整理是我的学生汤感染科汤英主任整理出来的啊，跟罗副院长。罗副院长是原来是呼吸消化内科的主任，那在开始学习中医后他被提升为副院长，那他这次也全力加强加一起配合来治疗。那这两位是在开封的两位大将啊，那由他们这次实际上是走在一线啊，我和另外一位李老师的学生杨真医生在背后支持他们，然后我们晚上一直在跟他们用微信在联络，然后在我也亲自在线上看了几个病人帮他们看病。那我先解释他们的一个思路。刚才讲说他的进程，因为当你虽然是确诊武汉病人，其实你刚刚进来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他是武汉肺炎还是不是武汉肺炎，知道他今天有点不舒服他从武汉回来，所以刚开始即使他发烧你觉得他症状不重要，不是很重的时候，所以有一部分病人先从葛根汤开始，所以基本上他是先以葛根汤去守他，那发现他开始化热，开始变严重的时候开始变方。那因为这两位毕竟还是西医为主，那这个也通许人民医院也是西医院，所以他们有好处有坏处。坏处是说因为他们经验在中医毕竟才一年多，那临床看诊可能也不到一年，但是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对肺的诊断没有经验多的，像我们比如说听声音啊，听这个痰的多重啊，然后这些声音我们知道说哪里有痰饮是寒是热的痰是多干，我们听得出来啊。那他们但是好处是什么？那其实葛根汤其实发烧这两个字在中医上没有太大意义啦，因为中医很少用发烧来看病，发烧是一个现象。那现在西医学也觉得说你如果发烧当然脑膜炎那些不算，那些他因为他的脑膜炎高烧，其他都是因为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希望能够抵抗外辱，所以你开始提高体温，然后提高体温每提高一度你白血球就更加的活跃，所以可以抵抗，所以压这个高烧其实对我们来讲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人烧到病烧过38度半你就开始用石膏用白虎人参汤白虎汤去压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其实可以让它烧待会我会解释一个就这个参与比较多的一个病人，这第三号病人我们讲他的案子的时候可以更深入一些第二条路这个规定他们整理出来是说如果他们发烧高了因为国家规定发烧你超过多少度你再不用西药是违法的，得要用西药去压下来，他们不希望嘛他们认为发高烧38度以上，那不管你有没有咳嗽有没有咳痰，他们会用色甘麻黄汤加大青龙汤然后加减。基本上色甘麻黄汤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肺开始有积水了。那色甘麻黄汤你看它原文其实上是说你简单讲说你本来都好好的我今天都咳嗽一点没有太大只小小的咳可是我一躺下来开始狂咳 好，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会跟病人说，诶，你早上咳得比较凶，下午咳凶还是晚上比较凶？哦，晚上咳得比较凶。诶，那你躺下来会不会咳得比较凶？诶，会。好，实际上这样子其实就大概可以知道，但要配合其他症状，大家可以知道说，诶，你肺里面有胸腔浸润了，有肺积水了。那如果 CT scan 出现阴影，哎，感染了，特别很多送进来第一天 CT 一照就开始感染，其实我们听声音就知道，他知道说啊，开始有比较严重的感染的时候，特别是说如果痰饮挤在肺的下方，这时候我们通常我喜欢用用停力跟大戟合开，让这个杨医生指导他们喜欢用折七汤啊，折七汤大家去看原方，折七汤所谓的折七就是所谓的大戟，你可以说它是去肺外面四周的一个肺积这胸腔浸润的一个挺好的药，那或者他们用说色甘芒汤加上千金尾浸汤啊，其实色甘芒汤是刚才讲的肺积水里面的汤方，那千金尾浸汤有点像去润它啦，那我们待会讲一个我开的一个比较另外一个病人比较直接开的一个方。那回头来讲说他们怎么保护他们自己哦，其实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煮药给自己的医生吃，他们1200多位多位医护人员全部都服用中药，然后有18位因为一开始接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么危险嘛，所以18位亲自接触到病人，那怎么办？当然要救治。那他们一开始就给他中药吃，那这18位已经隔离2个礼拜，昨天出院出来了，全部都没有一个感染，全部阴性，所以非常成功的守住。晚上会以桂枝汤加白术茯苓，或者说桂枝汤加五苓散来抵抗，那桂枝汤大家就平衡阴阳嘛，大家知道这天下第一方。那五苓散基本上是让水道循环比较健全啊，有点像是西医讲的，你把淋巴系统变得比较好，那你当然抵抗力会好嘛。五苓散是一个大家看古书是一个疫病的时候呢，太医被皇帝要求说啊，你去江南去看这个疫病怎么办？那你去处理啊，如果没有处理好你就杀头。那当然，那这个太医很冤枉啊，他还没看到疫病，我怎么知道该怎么治嘛？对，那可是如果我还没有看到就被感染了，那我就死了啊，那我怎么办呢？所以古兽都会，医家都会说，当你在疫区还没有到的时候，你先服用五苓散啊。那很，我想可以到很轻哈，中医并不是说你重症就用重药，轻症就用轻药，这个不是哈，中医是对症，那你怎么样去转你的这个身体的不平衡？虽然你症状或是你病情可能很轻，可是那个如果转弯很难转，就是要用重药。欸，如果你病得很严重，可是这个转弯很简单哦，比如说你心脏衰竭啊，或者心脏心率不整，然后这个房颤啊，西医认为房颤 AF 没有办法治，从一个炙甘草汤下去可以治，炙甘草汤非常非常轻啊，所以并不是重症用重药，而是它难转弯的地方要用重药。对，回来讲到五苓散哦，五苓散这个方，它让你循环变好之后，那当然你在很轻的时候，很多人说五苓散用来水土不服啊。什么叫水土不服？我不知道原因嘛，我从北京到上海我就开始不舒服，我不知道原因啊，那怎么办？那就五苓散增加水道循环，所以你就有办法，哎，可以自我调节的意思啊。这实行在这一次发现非常的有用啊，他因为1200多位没有，其实刚开始防御非常的差，那插一段小故事说，其实治了几天都是用中药治的非常好，可是被检测出来是阳性啦，结果开封市派了一群专家把所有医护人员接触过全部抓起来，全部放到另外大楼隔离，好，那变成他们没有办法亲自看病。那汤主任是因为他特殊，所以特殊单独隔离，想办法远程治疗，就是在另外一栋的自己的办公室，然后跟换了一群的医生在那边治疗。然后他所以那个时候竟然被国家要求用西药，那结果西药下了干扰素，结果病人大吐大拉，出了很多的副作用，那肝指数飙涨。因为这样其实也因祸得福，所以那来的医生没有办法执行啊，那他们就说，那你这样胡说不行哈，那全部给我把西药停掉，所以他们抗争回来，反而让西药全部停掉。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武汉肺炎为什么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在武汉本身死亡率特别高，武汉外面死亡率低，其实有两个原因，我们认为啦，一个原因是它太拥挤了，因为医疗资源不够，所以很多人得不到救治，或到救治的时候太挤就交叉感染。那另外一个原因是说，现在变成政府变成说，你只要送进来，我管你怎么治，因为不知道怎么治嘛，干扰素 哦，激素、抗生素能用的就先用了。那病人可能只是确诊了，开始咳嗽难受，可是在我们中医看来很轻啊。那你下这些干扰素进去，完了，他肝功能大量丧失，他的肾功能开始坏死。所以大家去看干扰素的副作用，其实非常非常多。在美国是不得已才用的。那在那边是你只要被查出来，然后就住院，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先干扰素先下去。那第三、第四位病人运气就不错，因为已经抗争回来了，所以他们基本上很少很少的西药。那我们回来讲齁，那我想讲一个第三个，因为我们还剩下时间不太多，我们想讲一个第三个病人，这病人挺好玩的齁，我们好，但没有什么这个好，我不是说不尊重他们，我说好玩是在医学上比较有意思齁，病人说这个病人什么不好齁。这个病例啊是为什么？因为他送进来的时候，他觉得他其实之前哦，他1月19号的时候，他说他发病啊，从武汉出来回家，坐了两个小时回到家啦，到了11点多啊，他很饿啊，就开始吃东西，吃了东西之后，突然到半夜觉得咳嗽吐痰，然后很难受，那又听到那外面说武汉肺炎很严重啊，所以1月20号到一个小诊所去看病，那小诊所说他喉咙发炎没事哦，给他一点很轻的抗生素，他就哎也真的就退了。也没事，他说哎，运气很好，没有得到武汉肺炎。1月24号哎，开始发烧了，其实也很低，才低烧37度半到38度都不到，然后又跑去医院检查，医院觉得他血氧有点低，那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不是通衢人民医院，是当其他地方的小医院，那他就给他吃点退烧药啊，那又好了四天，然后又没觉得没事了，到1月29号下午开始到38度高烧，呼吸困难，然后最高到39度半，然后到了这时候只好送到真的有感染科，因为通衢人民医院在当地是比较大的医院，它大概有二甲左右的没有到三甲，大概二甲左右的这个部分。那他住院之后，他被证实有肺缺不允性粒灶啊，肺感染了，肺有肺炎。当然这个时候就马上要上报去查 DNA。那他查 DNA 之后，他确定是武汉肺炎。那当地就是汤主任跟罗副院长也开始使用他们前面的方式去治一治啦，大青龙汤跟色甘膏汤下去。诶，大青龙汤只要把石膏开肿，他的高烧就开始退。可是呢退没有半天又长回来。往往缓缓复复的几次，那几次呼吸都很越来越不顺畅，他本来就不太能，就是他讲话讲一句话就开始要哇很紧啊很难受，那他们认为这个是非常开始觉得有点严重了，所以这个病人我就直接看了齁。那很有意思的是，我看了以后，其实我本来有点担心说这个第三个病人是不是有点失手啊，所以那可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其实蛮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病人其实很轻啊，在我们诊所墙上看很多肺炎比他还严重。那他其实问题在哪里齁，刚才为什么这些汤方治下去会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不希望直接给汤方给外面，是说你使得给一个方向，中医师给一个方向，不应该给汤方，因为汤方一直吃不见得是对的，你要知道他的症结在哪里。这个病人他很胖，他中下焦，他看起来是那种虚热的人，很热，可是虚热的人实际上是通常中下焦是寒湿很重、哦、所以他的舌头后面实际上是白的，前面是黄的，他很胖嘛，那湿热，那另外是说他这个常常这个人会乱吃、哦、乱吃很多东西，那所以他脾胃有问题，他利湿的能力会差啦。那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用大青龙汤、色甘膏汤压不住呢？你不是说你病重就把大青龙的这些药方、我们就加更重更重更重，不是。你要知道他问题在哪里。他其实上有两个问题，除了我们原来讲的问题以外，他有两个问题卡住他这个案子。他是一个他的心脏比较虚，因为人胖。好、哦、那他的肺津液比较不足。石膏的润肺跟拜门冬杏仁的润肺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润肺的部分，津液这个像是长期肺比较虚的人，他实际上是要脉冬。另外他中下焦寒湿很重、哦、所以你如果今天肺气不能往下降，不能降到肾，肾要纳气，如果你不能往下降，你的肺的津液还是回头不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往下走，所以必须除了刚才讲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症状以外，有两个要帮他解决的问题，是你必须要把他的肺津液补回来，要他强他的心，另外是说你同时还要把他中下焦给的寒至少把他去掉一些，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多的药。那像有些重症，他们之前提到，我们刚才如果在网上看到他们之前有用到的茯苓四逆汤，那是用生附去强心，可在这种看起来很严重，可是实际上中医认为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你用 补气的药，可是你治过以后顺便就强心了，没有必要再用更重的药，也不需要再用更多的药，所以你越少的药然后越精准越好，补肺气啊，那它精液才会回头啊，所以要党参12克、我们用麦冬18克，然后呢我们用停力6克去试对下面的水上的痰饮，然后红枣是让它胃液足够，所以你的胃液是实际上是肺精液的来源嘛。那刚才讲过为什么要泡附细辛，实际上是这个细辛除了是色高麻黄汤有细辛以外，麻黄附子细辛汤实际上是温中下焦啊，这中下焦这个很寒湿的时候，除了泡附去热它，细辛去热它，配上麻黄的发阳的时候，可以把中下焦的寒湿去掉。所以你说这个方有色高麻黄汤，有，它有麻黄附子细辛汤，有啊，它有大青龙汤，有啊，它有就是有这个白虎汤，有啊，啊有没有麦冬，有啊，它麦冬麦门冬汤就是麦冬人参什么加起来也很像啊，是它的方义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去掉肺的痰饮、肺的积水，好，然后润肺，好，用要降肺的肺热，然后润肺，补肺的津液，同时强心跟把中下焦的寒去掉。那这个药我们数数看啊、哦，那18味药，然后其实很轻嘛，那。吃了，然后我说这个9碗水主要3碗水，我通常洗完主要3碗水，大概一个小时煮好，那一天一到的三副，不到24小时报告回来，他已经好了，他的烧退到37度以下，然后到目前都很稳定。招数是让你学习用的，那真的在用的时候你要去了解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那目前这位病人进步非常快，我们预计下礼拜在这个再过三四天就可以做基因检测，那应该可以通得过之后两次救治就可以申请出院。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回来自己听自己讲的，我觉得时间不太对，那个我想有些段落被停掉了，然后好像没有出去啊，不知道是不是微信有什么问题，因为刚才我听除了讲这个病人可以出院以外，其实后来我讲了一段，那没有显示出来，我回来再讲，如果大家觉得很有疑问的地方可以问我，因为可能好像有些段落被掉了。我刚才本来讲的是说，我们来回来讨论说这个病人出院有点，这第一个病人出院有点太快了，为什么叫太快？因为没有跟很多专家上级指导的报告，那就被一些人来想要来抢功来找我们麻烦啊。那这个说来话长，我们也不讲是谁，基本上他们觉得说我们中药不合规范，要他来修改之后一起发表。我们就稍微吐点苦水那大家也就听听就算了，我们先反正现在事情已经过了，我们就不去讲。那我们用第一个病人方跟这个方有点像，我们用刚才讲的方来讲说为什么现在的中医的有问题，常常被人家找麻烦，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世界很多的陋习啊是有问题的。他那个方有三个问题可以被找麻烦，哪三个问题啊？第一个，细心不过浅，我们开9克啊，你过前只有3克啊，不合规定。细心不过前是一个以讹传讹啊，国家做过很多实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一次开的也是细心6克嘛，那他说这个方很轻啊，重轻病重到重症的武汉肺炎，甚至于普通感冒到流感都可以吃。如果一个很轻的小感冒可以吃细心6克，那什么叫细心不过前呢？细心不过前然后被找麻烦，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大家回去看，是一个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这个人被坐大牢要处死刑了，然后呢他很感慨的跟他的那个这个狱卒啊，这个监狱的公安讲说，我告诉你我学中医的一些心得，就把这个细心不过前跟他讲了，这个故事就出来，那以讹传讹多少年，这是错的。另外第二个问题，生半夏有毒不能用啊，这也是错误的。李可老中医每次下生半夏超过60克，没有出过任何问题，他一年可以用顿来算的来开生半夏。很多人做过研究，我们也试了很多次，没有问题哈，做过研究没有问题。那如果即使生半夏有问题，他生半夏变成制半夏，怎么制的？你跟生姜水一起生，跟姜一起煮啊，变姜半姜制半夏。那如果你是姜制半夏的时候，你把它煮过，把水倒掉，再把那个制过的生半夏拿来，那个半夏拿来用，其实效果非常的差。那治武汉肺炎这些重症，效果非常非常差，一般咳嗽都很差了。生姜跟生半夏做，也就算是有毒，也变成姜半夏，可是它的水没有被倒掉，所以药性有啊。另外一个问题，第三个被找麻烦的问题在哪里？半夏跟附子不能一起用，为什么？18反， 中医这个教科书里面有十八反，其实这又是另一个误解啊。十八反是古时候提出来，多少医家都讲说十八反是不太对的，而且很多时候认为你刻意违反十八反，包括李时珍也讲过，实际上代表你段数高了，你敢用，你会用，它的效果更好。那半夏跟炮附一起用，已经很多的现代研究认为反而会提升它的药性啊。为什么中医在中国推展会有很多的阻力？不只是门派差很多，其实门派不是问题，而是大家很多人有很多的旧的知识，而没有去验证，没有去考证，反而一直延续，十八反不能用，然后这个不能用，那个不用。如果你都不用，当然就治不好病。我讲另外一个例子是说，曾经是一个很严重癫痫的病人，我用藜芦甘草汤，把他的痰饮吐出来，那脑子痰饮慢慢吐出来，青赤黄白的痰，我可能在加拿大有讲过这个案子。同时因为这小朋友要健脾嘛，脾利湿利痰嘛，你脾不好就是不行嘛，所以我用了小建中汤啊，大家发现又有一个十八反在里面啊，停利反白术啊，你白芍，停利反白芍，那停利跟白芍不能一起开。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个十八反哪里来的？好，我后来去查了很久，如果临床用很好，为什么会有十八反？后来查了很久，现代医学去实验证明，很多要写论文嘛，写的说藜芦跟白芍一起用的时候会有催吐的作用，所以认为十八反是因为他们开药要催吐。前面一段又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是不是凤跟这个微雀有什么，就我刚才讲过那个催吐作用，实际上那就本来是说这十八反会有反的作用嘛，可是那个反正好就是我希望这个小朋友要吐的一个方法，所以十八反其实上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反啊，不是一个错，而是我故意要让他吐，所以把痰饮吐出来。所以十八反在中国医药药典里面，中药医药药典里面有很多的方剂都违反十八反哈。好像前面掉了好几段，我看一下好像快要每次讲到50秒以上的就会掉了，好像他快要说不能再录的时候就会掉。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我们下次找机会再来讨论齁。这好，我们慢慢时间不太够，我们回来做一个看一下国家开的这个清肺排毒汤啊。这个方跟我们开的方向非常像啊，但是为什么它的剂量比较轻啊？因为它要做一个通方啊，通方你不能重啊，因为通方你今天所有的人看到啊，今天好紧张，我还不见确诊，甚至刚刚才得啊情况很低，我就跑去药房去抓就吃啊，那这个时候你当然通方就要开弱。所以在任何瘟疫的时候，如果朝廷或是政府要开通方的时候，以偏轻为主，那让它开始有点效果后开始慢慢加强啊，比如说重症人可以多喝一点啊，浓一点啊，甚至于让其他医生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可以自己加减啊。所以为什么通方会轻啊？那至于说为什么这个方会跟我们有点像，我想有一些故事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聊啊，可多少跟我们这个武汉的这个武汉肺炎病人出确诊之后，然后写出治疗方法，同时在他确定他治愈之后有一些消息被跟国家有一些联络了，但那个功成不正在我们嘛，那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那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来讨论一下他这个方剂，一开头其实上他是应该是用大青龙汤，但他把它减弱叫做麻杏石甘汤。那我们不管它叫什么方，基本上看一下，麻黄9克，炙甘草6克，杏仁9克，生石膏15到30克啊。15到30克是看病人发烧的情况多严重，他认为你发烧撞热的时候大青这个变成石膏多用的时候，别人就有点像大青龙啊。那这里麻黄倒是即使用大青龙，麻黄也不需要开太重，9克其实够了，像刚才那位第三位病人，我们麻黄也只用12克而已啊。那再来是国家起的桂枝、泽泻、猪苓、白术跟茯苓啊。当然你看桂枝实际上是大青龙汤的其中一味药嘛，那这五味药本身是这个五苓散啊，当然就当国家要给一个疫病的方的时候，五苓散当然在里面，不只是防疫，它本身不管什么病，其实只要你要通利水道，五苓散是非常好用一个方，所以我很多的药方里面都看得到五苓散的影子啊。那白术、茯苓特别常常用，那猪苓、泽泻需不要用不一定齁，因为猪苓、泽泻跟下焦的排湿比较有关，特别你如果你小便都已经很多的时候，你不太需要加猪苓泽泻，它主要是说怕你说你练三焦水道，说白术、茯苓比较偏全身的三焦水道，猪苓泽泻比较偏下焦，那如果你小便尿不出来就通利水道，那你脚就肿起来了嘛，所以五苓散本身实际上主要是白术、茯苓，猪苓泽泻主要靠是排除。我们先不看柴胡黄芩齁，柴胡黄芩这里其实上是小这个小柴胡汤啊，但是因为这个 很多认为他会进到少阳症，就是说他会影响到肝胆，那也有蛮多的人出现一些这个肝指数不正常的症状，这些就是治疗之后不正常。其实我们认为是因为太多西药干扰素的关系，而不是因为病本身的缘故了。因为干扰素下去以后，肝指数就飙高。那很多现在我们这其实像有些其他肺炎的病人进来，他已经打过干扰素的时候，我们会用小柴胡汤类去救他的肝啊，让他平他的肝。那所以这个比较像是看到的现象加进去啊，原方我认为不需要啊。过来就是色甘膜汤嘛，那你看他讲姜半夏生姜，大家这边不应该用姜半夏，要生半夏。你姜半夏跟生姜开在一起，不是这个得重复了、啊，没有必要、哦、就生半夏效果很好，生半夏九克，他得用姜半夏九克，生姜九克，那紫苑啊、管冬花各九克，然后色甘九克，细心。那这个其实上是很典型的这个。这个色甘膜汤，好，所以其实上你看这个方向，其实大青龙汤跟色甘膜汤是一个主干啊。国家这个方还加了几味药啊，山药、枳实、陈皮、藿香。那这个当然是你知道这个后勤补给健脾的啦，所以有点像是这个病人虚弱的时候现在加。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开的说，希望他这个刚才讲的说中下焦如果寒湿很重的时候，希望他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国家开的方很轻，因为他不能开这个重症，因为不是每个人下焦都那么湿寒嘛哈、哦，所以我们是用泡附细辛啊这些药去祛他。他用一些很平淡的药这边通方，所以这个药的开的方向虽然跟我们看起来药不太一样，可是实际上方向非常非常像。这时间点也挺有意思的齁，我们1月21号我发表了这个怎么去治疗武汉肺炎，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病例在看，所以只是一个猜测，跟从非典的 variation 你禽流感、猪流感的中东那个呼吸道症并发症啊综合症的一个治疗的经验来讲，那21号好，我们1月21号开始接到病人以后开始治疗，那我们之前26号公布的说要出院嘛，然后说已经治好，26号7号说已经其实稳定了， CT 都稳定了，然后稳定的时候，那国家是1月27、28号开始成立特别的这个小组专案来研究方剂，然后2月初我们这边说他已经叫基因检测阴性，确定阴性后，国家开始同样时间开始在各地开始试点。那国家试点的效果其实挺好的，他说有200多个病例在四个省市，那有用这个方三天治疗下214个例子，在三天治疗下以后，60%的患者吃了这个中药之后，他的症状跟这个 CT scan 他讲影像学表现、啊、就讲 CT scan 会开始进步，就说你照了 CT 以后这个迷雾状开始大量减少、啊、那另外有30%的患者他持平，他没有加重没有减轻、啊、那通常是这个确诊以后他会通常送到住院以后当然是重病嘛，比较重的症他开始往后退，就是你用干扰素啊，你用的抗生素，用这种的类固激素啊、类固醇，它其实会退步。30%没有退步，所以国家说是总有效率达90%啊。我们不认为这个90%，我觉得90%有一点点的太乐观了、啊，因为它有很多的因素嘛。那这些病人也都在西药下治疗，所以不能说这样的这个方。可以治有90%治愈率，我想这个是不太合理，因为他还在用中药，他用西药。那我们的案子其实是现在已经被要求交到的这个开封市那个卫生单位跟河南省卫生单位，那中国的国家医药管理局也跟我们要这个所有的病例过去了，所以他们要研究我们为什么可以基本上是90%以上都是中药来治疗。那另外那个不到10%是因为被迫，我们外来的支援医生那这个他们认为他们是专家嘛，就被迫被把病人打西药，那因为副作用的关系反而给我们个理由把他挡回去，所以后来他们的西药基本没有下。那第三第四个病人基本上很少西药。我们做一个总结，让时间有点不太够了，那而且这个我们今天有点断断续续，可能有些地方如果大家错过一段，我想可能不是我没讲，是不好意思，可能我想这个微信有些段落跳掉了，我这边讲完然后就不见了，那先跟大家说声抱歉。那我们做个总结，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收了27个病人，这个27个都是急症，发烧，然后开始有呼吸困难，各种不同的问题，那也都符合国家认为说从武汉出来的人，或者武汉有出来的人有亲密接触的情况下，然后4人确诊，然后另外大部分都是有肺炎的，各种不同肺炎，至少有4-5种肺炎在流传，好，所以他们都得到这些肺炎之后，那确定他们需要住院后开始救治的方法其实都很像， 刚才讲说，如果比较轻一点的，就是用葛根汤，开始越来越重，麻黄这个就大青龙汤、生姜麻黄汤，那、加减一些泽泻汤也好，那心肺功能开始衰竭，心脏开始不行的时候，他们用这个茯苓四逆汤也好去救。那不管是在这个隔离区中，其实不管是哪一个病人，其实救治方式都很像。当然后来发现这是有四个是确诊是武汉肺炎，当然会特别去关注啊，因为国家需要我们特别去关注。但是这现在目前为止出狱率已经超过了，应该如果没有记错是19个已经出院了啦。确诊的武汉肺炎四个人，一个出狱，现在出院非常的良好，然后一个今天已经检测过了，刚刚在我们在这个演讲之前刚告诉我说这个检测已经阴性通过了，那等第二次在一两天之内阴性通过第二次就可以出院，那另外两位大概下礼拜可以出院。那大概这就是经方治疗这个肺炎，然后特别是武汉肺炎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如果有谁大家有什么有问题，我们可以花五分钟时间稍微回答一下，如果大家要 text 进来好，那我可以稍微回答，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做一个总结。那如果还想再听的话，我们可能因为台医生一直希望我到加拿大讲课，然后很不好意思，这本来去年10月11月12月都要去，那结果都没有开成，那一直延到今年初，结果这个武汉肺炎爆发后所有事情都乱掉了。我想预计今年我们还是会履行这个当初答应那个台医生的一个这个邀请啊，我还是会到加拿大来讲课。那至于是不是要讲这个感冒到肺炎，那到时候看大家兴趣是什么。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做一个总结。那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大会联络哦，然后跟这个网群联络，我可以在线下再跟大家沟通。那谢谢大家。
谢谢李博士给我们做的非常精彩的讲座，他讲了很多的用经方的实例，而且灵活的应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的知识，非常感谢。